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和他的内阁本周早些时候宣誓就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致电祝贺，并且提出两国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原则。有分析称，中日关系原本有所改善，但是由于中共加强对香港的控制，以及在东海领土争议海域动作频繁，日本部分议员不赞同与习近平握手言欢。那么新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将如何选择和驾驭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将如何牵动亚太甚至全球的地缘格局？中日之间目前有哪些失衡之处？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进行讨论。一位呢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你好。
宇宙你好，叶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博士。叶博士你好。
宇宙好，夏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夏教授，就是说岸田文雄呢他上台之后呢，是不是会继承他的这个前任安倍晋三的这个对华的思路？也就是当时安倍晋三呢，他把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呢，仅仅是限于在经济和民间之间的这个交往。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
是，应该说了，就是岸田文雄的当选呢，作为自民党的总裁，现在又当选为首相了，他是会继承安倍首相的政治遗产，而且我们也看到安倍首相呢因病那个辞职以后，本身菅义伟了也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人物，那么他其实呢也就是要保证安倍首相的这个政治遗产呢能够得到就是完整的这个交接。那么现在岸田文雄的那个几个因素让他呢会是一个连续性的人物，也就是说中日关系呢不会有那个太大的突破。其中第一个就是他的本身的执政风格，那么在自民党内部呢是以稳健的温和派著称，所以呢他是不会去那个挑动，那么带来就是巨大的这个意外的。那么第二呢，你可以看到这次呢他在跟河野太郎的这个竞争，那个自民党的这个总裁的这个过程中了，那么他是得到了安倍派系的这个支持，也就是说在他的人事任命和他的政治基础上呢，他跟安倍呢都是比较那个靠近。那么另外有几个呢，你看一个大的格局，我们知道安倍首相呢，那么他的那个外交政策和那个对华政策，那么有一种就是往右翼那个右转的右翼化的这个一个倾向，那么这点呢当然是跟自民党内部的整个政治呢往右翼，也就是往民族主义，那么要让那个日本呢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要修改宪法，面对着中国的这个崛起，尤其是专制大国的这个恶意崛起了，那么日本呢当然是那个警惕性的非常高，他们认为如果不对中国进行某一种抗衡的话呢，恐怕未来的结果对日本来说是不可收拾。那么所以呢在日本的政治中呢，你看到右翼势力呢尤其在自民党内呢都有所提升，所以安倍呢这个家族，我们也知道安倍家族是日本的一个非常那个知名的右翼的大家族，他们和三任首相不仅是安倍首相了，安倍的父亲呢这些都是外相了，那么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爷爷了，这些那个母亲一边的或者是他的父亲一边的，那么我们知道是跟岸信介那个家族了，岸信介首相是连在一起的，跟佐藤荣作那么也是连在一起的，又是一个首相。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安倍了他作为一个自民党的那个整个日本的那个就是权力体系里边非常重量级的人物了，那么他的这个右翼化了，那么是代表了日本的整个的这么一个就是格局。那么另外有一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日本的许多的政策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因为整个现在世界的大的格局，尤其是美国的印太战略了，让日本呢那么卷入到跟美国的结盟，也就是美日轴心越来越深，而中国呢一直把美日轴心作为他那个打击的头等的这么一个目标，所以呢经常呢是会妖魔化日本。那所以我认为尤其像安倍在任首相期间呢专门那个拨了20多亿那个美元呢 来就是帮助日本那个企业呢，就是撤出中国，那么回归日本或者转移到其他国家。那么这些东西呢，当然对中国来说都是非常强硬，而且也不会是太让中国政府感觉到友善的。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总的格局来看呢，那么会延续，但是呢，跟刚才我讲，就是岸田文雄这个首相呢，他不会那个出其不意的。那么，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一个民主国家，那么我相信，那么他会管控危机，但是呢，大的那个趋势、大的格局呢，不会改变。
嗯，好，谢谢你。叶博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岸田文雄能够当选呢，也是因为他的这个稳健的步伐。那么相对于一个另外的这个自由派呢，就人们是选择了他啊。那么刚才呢，夏教授说呢，这个就是说右翼倾向的安倍晋三，他所扶持的这个岸田文雄应该也是继承他的这个道路。那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岸田文雄在以前的时候，就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是有所表态，比方说他在中日钓鱼岛的这个政治上呢，他是态度是非常强硬的，钓鱼岛属于日本。那么另外甚至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呢，他也是表示要支持这个印度。那么这个事情一度也让日本政府方面感到有点难堪，还出来这个辟谣。那么总而言之呢，所以有人就这个也是得出结论，就仅仅从这些现象可以说他是一个强硬派。那么也有一些人说他还是属于比较温和的。我想看看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哎，是的哦，其实应该这样说，就是按照刚刚夏教授讲的理路，那你说岸田文雄他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强硬派？其实就国内政治来说，他相对来说算是稳健派，也就是稳扎稳打，也强调日本作为一个美国的一个轴心的联盟，并不会对中国进行任何挑衅的一个行为。这件事情上面他一句是稳健，可是在对华政策上面，也就是到底日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未来要往哪个方向去走的话，那我觉得基本上他还是按照所谓的安倍晋三所带领的一个理路，那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的强硬。也就是不管从我们从钓鱼台的事件，不管我们从印度的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基本上岸田文雄还是会依照现在美中之间冲突的一个格局里面，站在美国的角度，以美国的立场来思考日本要如何去巩固自己。毕竟对于日本来说，其实这也有可能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另一个格局来看。也就是说，当然我们会知道，日本首相是谁来当选，是谁来统治，会造成政策上的差异。可是严格来说，以现在美中之间的冲突关系，以及日本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地缘竞争的一个角度来说，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对外的一个干戈或对外扩张的一个意图，甚至是说中国军事崛起的一个效力，对日本本来就有很强烈的一个安全疑虑。所以在这样的安全疑虑的条件之下，又携带着日本宪法的第九条，也就是日本本身是不会对外动武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对日本来说，其实他很担心说中国的向外势力扩张，事实上会影响到日本整体的安全，影响到日本整体人民的生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阶段来说，你说自民党内部的选举到底谁出现，事实上我觉得他大部分都应该还是会跟美国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制定自己的立场。那只是今天我们出现的是岸田文雄，那岸田文雄又是从安倍晋三这个派系里面出来的，所以说他站在美国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以跟美国同盟来抗拒中国、抗衡中国这件事情，会更加的确切。
嗯哼，谢谢你。就站在这个美日之间的这个框架里面，他是选择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政治上的正确这个角度去看这些问题。那夏教授，我想问您，就说呢，习近平在贺电里面说到了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那么应该就是72年、78年。还有这个98年、08年啊，也好像这四个。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这个四个政治文件呢，就是不是可以说基本上是能够恰如其分的渐进的反映出，就是过去中日之间50年之间这个关系发展的一个整体的脉络呢？夏教授。
是，首先这四个文件呢，你可以看到了，那么最近的一份文件呢，都已经十几年了。那么当然，十几年前甚至40多年前，将近半个世纪了。那么日本呢，对中国的看法当然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关系呢，格局呢还是不一样。因为毕竟呢，日本呢长期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呢作为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还没有出现这个经济的这个崛起了。那么当然，中国对日本的依赖，无论从资本，还从技术了，那么都是非常高的。那么所以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份文件呢，那么反映出了就是中国呢，那么跟日本呢。那么你可以看到日本还是有许多的优势的。那么在这里四份文件里边，你可以看到72年当然是田中角荣， 那么破冰之旅了，那么跟那个就是中国呢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78年呢，那个你看到中日了，那么签订了就是友好这个条约。那么到了就是98年，在江泽民下面呢，那么中日了，那么也在那个就是当时江泽民的话呢，也是想那个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了等等，要改善跟西方国家的关系了，推动中国的市场化。那么也是非常那个就是依赖，就是也看重日本的各种帮助的，而且毕竟日本当时还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共同经济实体。那么到了2008年，那么我们也看到，那么中国当时还是在奥运会那个当时还是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时期，还没有进到以后的那么非常明显的战狼外交，也没有进入到习近平那么这样的恶意的这种对那个日本呢那么进行各种是挑衅。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四个文件的解读过程中，当然十几年前或者是四五十年前呢，我觉得是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但是今天有个重大的争议，就涉及到钓鱼岛或者日本叫尖阁列岛。因为我们看到在涉及到钓鱼岛的问题上呢，那么中国日本也就是说我们是搁置争议，那么各自了表述。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啊，因为钓鱼岛或者尖阁列岛实际上是由日本是控制的，那么所以日本呢是在行使这个管辖权的，那么所以中国呢相对来说是有一些呢那个着急，那么中国呢那个现在发出这种挑衅或者要改变这个继承那个事实了，那么中国做的就比较多。那所以我认为现在主要的问题也就在于这个领土的这个纠纷上，中国呢以为自己崛起了或者实力更强了，那么他想改变现状，但是显然在这个主权问题上，日本呢是非常的那个坚决，而且日本呢也跟美国的战略那个核心里边呢都说得非常清楚，美国那么是把那个尖阁列岛那么钓鱼岛是交给日本管理的，美国呢也承认了这是日本的这个领土，所以美国呢也会帮助日本来进行那个就是捍卫这些领土。那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边当然是会有冲突的可能，日本呢也会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呢表现出中国不想看到的强硬。
好的，那么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想请问叶博士，那么刚才夏教授讲了，其实也是我现在正想也问问您的，就是其实现在呢，习近平说到过去的这个政治文件，现在50年已经过去了，那么是不是说目前的这个中日之间的合作的这个势头动能这个形势呢，其实已经发生了这个巨变，完全是可以说是今非昔比。那么这样的这个变化呢，会怎么样的影响到这个中日之间未来几年的走势，就是双方会怎么做？叶博士。
当然了，以现在这个状况来看的话，你要说两国之间还是可以合作的一个契机，其实那个契机已经相对来说没有了。毕竟说对于日本来说，日本当然并不是说完全要放弃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事实上中国在过去，尤其是在我们在讲大概2010年到2020年，就是在所谓的 COVID-19 发生之前的话，那中国去日本的一个观光客对日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贡献也是还是存在的。所以说从很多一般日本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说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友好的关系，或者是跟中国之间共同创造共同财富的一个可能性是有的。但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第一个是刚刚前面我也谈过了，也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美中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一个新冷战的一个局势的话，日本从一个安全的角度来说，他必须要跟美国站在一起，那这件事情会让日本渐渐的不愿意跟中国进行更深度的交往，也或者甚至是说的类似的一些经济合作的一个计划。那当然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的话，基本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型这个大内宣的一个过程，这个大内宣其实创造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国族意识。那这样的一个国族意识，其实在很大一个程度里面，就是把日本他过去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在侵华战争里面所犯下的罪行一直重复的提出来。所以说当民族的情绪对日本有很强烈的反感的时候，那自然而然的也会造成两国之间在人民上面的一个交流，甚至是经济上面的交流产生很大一个断隔。所以应该来说，这样的一个契机，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其实过去是存在的，可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安全以及中国国内的一个气氛来说，要让日本跟中国再有更进一步深度的一个交流，我觉得可能性不得高，然后这样合作的趋势也不高，那甚或是说不要说合作了，他们可能会在更极端的朝向两个不同的方面去走。 那当然，今年日本是 CPTPP 的的指导国嘛，就是说领导国，因为每年会轮替一个国家。那中国跟台湾两个国家都已经递出了要加入 CPTPP 这件事情。那日本其实是一开始就已经有在公开表示说他赞成，他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但中国提出这样的一个需求，当然不要去提出中国他的一个经济制度以及他现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机构，他有没有能力或他能不能符合加入 CPTPP 的法规。但是日本在收到中国的申请函的时候，他是没有表示的。那你也可以看出来，其实日本跟中国之间在现今他们两国之间可能的一个合作关系，基本上已经没有那样的一个可能性存在了。
好，谢谢你。那么夏教授，我想问你，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明年呢其实是中日建交50周年，那么中共方面媒体呢也在进行一些宣传啊，有一些外交的辞令，看起来像官样文章的这些报道啊。那么其实呢，就是不说到这个五十年，即便是3年前安倍访华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形势呢，那么和现在又有哪一些变化？那么尤其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次国庆中国的就有飞机，几百架飞机在进入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等等，这样一些东海的这个军事运作，那么这种形势的话你怎么看？就是现在和3年前这个是不是已经也是有一种非常大的这个形势的一个变化呢？夏教授。
是，你可以看到，首先这种变化呢，是从习近平和他对世界的看法呢，那么改变了开始。因为我们看到，不仅是最近呢，你看是中美的关系了，那么突破的，那么也是重要的纪念日子了。那么从那个就是72年呢，你可以看到了，那个尼克松访华，那么也是就是韩国了，你看到最近呢也是那个中韩建交了，那么也是个重要的日子。那么现在中日了，那个就建交了也是重要的日子。但是你会发现呢，在这三个就是重要的国家的问题上呢，基本上中国呢都表现出了比较低的这么一个情绪，也就是说不愿意了太多的合作，也不愿意了就是来渲染呢这几个国家双边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或者这些国家呢，对中国呢，在尤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呢，那么进行的各种的帮助。那你看到这个习近平的他的整个就是反主现象呢，那么政治上的反主现象呢，那么是有关的。那么现在呢，对于中日来说，当然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呢，也让他们呢不可能回到过去。因为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因为中国呢，那么他呢那个是跟日本呢，当然有一种这种那个受害者的这个心理了。那么他一直呢是把那个日本那么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垃圾筐一样的，只要是中国的什么东西的问题呢，都可以往日本那个那边去那个套，那么都是日本人造成的。那么而且呢，如果要煽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了，那么动辄就是以那个就是抗日神剧了，那么来那个煽动。而且呢，他觉得呢，打打日本呢好像比较安全，因为毕竟要直接挑动美国呢，好像这个风险系数就更高。但是你看到中国呢，现在已经走到了，就说我那个抗日神剧，现在我抗美神剧了。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整个这个对世界的看法，那么发生急剧的转变。也就是说，今天呢，习近平呢，他已经忘记了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的这个地位。那么也习近平呢，也忘记了他自己呢，作为一个领导人呢，在世界上呢，他几斤几两中国的这个地位了。那我觉得他都是基本上有一点就是自狂了。所以当然中日关系呢，没有太多的就是突破的空间，相反呢有许多恶化的可能。因为这个恶化的可能，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国呢对那个尖阁列岛或钓鱼岛的这种强势的这种挑衅，而且不断的派出这个所谓的海监船呢等等呢，那么去不断的冲入到日本的那个领海里面去。而且另外呢，就是说对日本来说，它的防护有几条就是那个防线，对他来说，如果他跟美国跟台湾还有印度、澳大利亚，就是四国联盟了这些了，你可以看到了，如果合作能够保护住南海的这个自由的话呢，对日本来说它的安全系数就增加。那么如果这些国家没法保住南海，南海变成中国的内湖，那么当然这些国家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那么第二个就是考量了就是台湾，那么如果日本和美国能够加强跟台湾的关系，能够保住台湾的这个政治上的独立，目前呢你刚才也提到中国的军机呢不断的犯台，那么如果那个就是日本跟美国呢还有四国联盟这边呢没法承诺到台湾的政治安全呢，那么我相信呢对于四国联盟来说又是一个失败。那么第三个考量当然就直接是日本的这个东海，那么日本的就是钓鱼岛那个尖阁列岛， 那么如果就是美国跟日本没办法在这个问题上能够顶住中国，最后还让中国认为我们可以收回这个就是钓鱼岛或者那个尖阁列岛的话了，那我相信的话西方的文明呢也就会彻底崩溃。所以我相信呢这三个考量呢，我相信日本人呢也都看得很清楚。那么如果他们不跟美国加强关系，那么不在对华的战略上在第一时间在他们还可以阻止中国的时候了就把它阻止的话了，那我相信呢他们会意识到危机了，那么实际上他们会觉得是不可收拾的。
嗯，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呢就是在面对中共的一些做法呢，显然他对中国的这个戒备呢是越来越加深了。那么叶博士呢，我想就是请问您，就是华尔街日报呢说呢新的日本首相呢他一定会需要在美中之间寻找一种平衡。那么另外路透社呢也说这个美中中美之间现在呢是在人权呢、贸易和这个安保方面呢是处于一种白热化的这个状态啊。那么这么一总结起来呢，就是说日本呢一方面呢就是要非常提防中国来自中国方面的这军事威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非常小心翼翼的不能够太激怒中国。那么叶博士，你认为这个平衡日本他应该怎么去寻找，怎么做？叶博士。
是的，那当然了，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要去玩弄这个平衡，其实这里面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我们当然假设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日本其实他理论上以现在岸田文雄上台之后，他也不会刻意的去激怒中国，但是从中国的角度去诠释的话，美日安保条约是不是激怒中国？四方会谈是不是激怒中国？那帮助美国去确保所谓的南海的自由航行权，或者是确保所谓第一岛链的安全，甚至去确保台海之间的安全，某种程度它是不是在激怒中国？是，它其实都是在激怒中国，它只是激怒的方式以及激怒的程度不大一样而已。也就是说，对于日本来说了，他现在如果要跟美国的印太战略地位或战略的一个方式站在同一个角度的话，那大部分的时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挑战中国的底线。所以说以日本现在的角度，他是不是要去平衡所谓的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的功用并不是在平衡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他的功用而是在加深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个吓阻实力这件事上面。那日本的首相或者是自民党的政府其实在这件事上面也讲得非常清楚，也做得非常清楚。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说他会不会很困难？其实他也不是真的这么困难，他只是要做到什么程度而已。那你说他会不会想要回去跟中国修复他们过去之间的关系？以现在刚刚夏教授也说过很多次的，就是以现在中国内部的民情以及中国在所谓的抗日神剧里面的一些操作，事实上你要再去把那个人民之间的信任感想办法建构回来，相对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两篇报道他讲的东西当然是有他自身的道理，可是严格来说他并不是需要去 balancing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冲突。他事实上我们刚刚也提了嘛，有美日安保条约啊，所以说如果今天中国真的对日本做了什么，那美国对于日本的 commitment， 对日本必须要协防日本这件事，它是一个国际合约所制定出来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也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对要对日本做任何的一个冲突，甚至是说，当然他中国还是做了很多小事情的，例如说拿船去撞那个日本的那个安保团在钓鱼台那附近。可是这些都还没有构成所谓的一个军事冲突的一个层级，但是中国如果真的要把所谓的冲突的层级上升到军事冲突的话，他也必须要三思而后行，因为讲白了，打日本就是打美国。他可以去说打台湾不等于打美国，这件事当然因为台湾跟美国并没有所谓的安保条约，这件事是成立的，让美国对台湾有一个所谓的implicit security commitment 在那边，他也不把这句话讲明白，这个战略模糊一直都存在，这是可以的。所以说，但是你打日本这件事在国际地位上面、国际社会上面，大家都知道你就是直接挑衅美国，你就是直接想要跟美国开战，那这件事中国做得起来吗？中国如果做不起来，那严格来说日本他根本就不需要，如果他打算跟美国站在一起的话，他根本不需要去平衡中国这一部分。谢谢。
好，谢谢你。夏教授，我想问你，就是BBC 说呢，就这个美中竞争的大框架之下呢，就是你要，当然就是刚才我们大家都在谈，你们两位都在谈，就是日美同盟呢，还有韩中日啊，以及朝鲜的这个威胁。那么事实上，我们从地图上就能看到，就是说日本呢是位于这个俄罗斯、北朝鲜、 还有呢就是中国的这样一个战略位置之中啊。那么在这个状况中呢，就是不是说现在已有的美日印澳这个四边机制呢，势必是帮助日本要肯定是要选择可能要疏远中国。那么刚才叶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中国呢，日本的他的这个目的呢是要加强自己背后的这个协防，那么这点您怎么看？
是，刚才叶教授讲的了，我完全同意了，就是日本跟美国的关系了，因为我们在国际关系里面讲的一个是权力均衡 balance power， 那么一个就是选边站，那么就是bandwagoning， 那么显然日本呢是跟美国呢是有军事同盟条约的，刚才叶教授讲的很清楚，你打日本就打美国，那么日本也承诺你打美国也就打日本，所以日本呢尽管有和平宪法，但日本说得很清楚，那么跟我的盟国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呢，日本呢是会就是用他的这些就是那个防卫那个军队了这些东西呢是参与到盟国的这个共同战争中的，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日本跟美国的关系呢非常紧，是一个军事同盟，而且你可以看到了就是岸田文雄呢，他跟安倍了，你可以看到标志着日本的新的一代的就是日本人，也就是说他们呢不是老一代的日本人，对日本对美国呢还有一些就是仇恨呢、啊、还有二战那个就是被打的这个就是心中的这个不满呢、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安倍首相和岸田文雄首相呢，他们呢都是二战以后呢成长起来的，而且他们呢有个共同的经历了，都在那个美国待过，而且就是岸田首相呢在美国呢还在我们纽约这边的皇后区呢那么读过小学，那么还有两年多的这些经历，那么所以他们呢应该说了对美国呢都是有个人的这个感情，而且他们的写的书表达的这些话语中呢那么都有就是对美国的这个价值观呢和体系的认同，所以我相信他们跟美国的合作呢会合作的更加的就是那个就是亲密了，那个无缝的这个就是合作。那么另外就是你看到日本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国，那么日本只是因为它在几个大国的包围中了，那么大家认为是个小日本，但是日本呢是一个大国，我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甚至从军事方面来看，所以日本呢现在它的问题不在于就是说是被那个北朝鲜或者俄国那么或者中国包围，那么其实日本呢作为一个扼住这几个国家咽喉的一个重要国家，那么它的那个就是力量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日本当然他跟美国结盟的同时，他也非常的那个清楚他的地缘的政治，所以他有资源，他有力量，而且他有许多技术啊是俄国都需要的，所以他在改善了跟这些国家的关系，所以我不认为日本呢有这么被动。
嗯，谢谢你。叶博士，我想问你，就是事实上呢说来说去就是日本跟中国之间的政治呀这个外交军事上都是有一些冲突摆在那边，那么很难化解，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可能这样来看的话，就双方如果是进行经济合作的话，恐怕还是能够对双方都能够带来马上看到现实利益的一种一个途径了，或者一个路径。那么现在我们又看到的，比方不久前大连的这个盛唐小京都风情街，那么直接呢是被中国的网友给骂死了。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做法呢，是不是又给中日之间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这个合作的经济合作上面呢套上了一层枷锁？叶博士。
嗯，是的，它当然也不只是一个枷锁了的。我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继续操纵这种所谓的抗日神剧，或者是抗日情节，或者是中国所谓的大中国的国族主义。那这种做法其实会让日本跟中国他们人民跟人民之间的一个交流完全丧失任何的一个互信的一个基础。没有互信的基础，那基本上我们在虽然说在商言商，什么事情都是以钱为基准，可是就算要共同一起来把这个饼做大，来一起来赚这个钱，某种程度他们还是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一个信任。那如果中国人今天看到日本人都带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日本人同时间也知道中国人在背后所操纵的这些情绪，他也对日本对中国带着怀疑的情绪，那这样的话其实他们的商业脱钩是只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一个结果而已。所以它不单只是一个枷锁，它事实上是加速让两边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脱钩。那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连带的就跟两国之间的一个经济及贸易交流会有很大的关系。这也跟所谓的美国要帮助日本的日本的工厂或日本的资产撤出中国也有连带的一个关系。谢谢。
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夏明博士和叶耀元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的观察。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